企业家想盈利，艺术家有他的野心，想追求更轰动的效果，更大的市场效应。这个本身，我们遏制住企业家和艺术家联手行为里的负面效应，要靠什么呢？要靠我们最后一道关，因为我们有法律，我们有规章制度，有条文，而这些东西掌握在政府的力量手里。那你最后这道关失守，你最后这道关就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这个事情当中，是谁给菜鸟团队做了审批的？是谁允许他们到这？当然，我们一说到这个生态环境呢，咱们各个地方都有生态环境局。那么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站出来表态了，代表政府部门表态，说这次活动啊，升龙活动啊，它是这个合法合规的，是在当地政府备了案的，也没有对自然环境呢破坏。而且呢，这次呢，一切的这个整个的审批呀，都很合格。由于人家用的是环保材料，那也就不需要环境评估了。他给了这么个解释。其实这个解释在我看呢，不仅不合理、违规违法，而且是漏洞百出。首先，第一个说没有对当地自然环境遭到破坏。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看到这些资料，为什么蔡国强团队和石总长团队要道歉？他就知道这个事儿是侵害了当地自然环境，对当地生态有巨大的破坏。你要说事后马上就进行修整，我都怀疑是不是把土翻起来，把这些污染物盖住。你想呀，他们自己清楚，所以你说对当地环境没造成破坏，这不胡说八道吗？这是违背事实的。那么第二个，他讲说由于用了环保材料就不需要环境评估了，这话也有很大的毛病。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中国呢，颁布了现在300多部法律了，但这些法律呢，它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呢是有大有小的。它基本上有几个原则，就是呢，下位法要遵从上位法，而且后颁布的法律要优于以前颁布的法律。你比方说，首先这个当地呢拿出来说，我们有《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这里边规定呢，燃放烟花爆竹、搞这种烟花秀，只要在当地公安机关备案就可以了。就你看这次呢，整个江孜县的领导都来讲话了，当地公安呢、工商啊、文旅啊，各个部门都来配合，还出动了那个通讯信号的屏蔽仪，就你现场发不出通讯信号来，这说明政府高度配合，他肯定也在当地公安部门备案了。但在这备案，他就合理合法吗？问题是呢，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上位法。你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是下位法，上位法是什么呢？是2023年公布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头，已经非常明确的就规定了，就说你这样的事儿，它不是一家公安机关的或者某一家机构能决定的，它是要有一个综合评估的，就你要对这整个环境要有一个系统的报告，不是说你搞个烟花秀就在这备案就拉倒了。那还有人抬出来说，那个你不说搞环境评估吗？我们有环境影响评估法，环境影响评估法呢是说对环境评估前提呢，你得是建设性行为，就包括挖工地啊、建一个什么大厦呀，是这样行为，他要搞环境评估。你烟花秀不属于这个建设行为，所以就不需要环境评估。这里我又要说到刚才提到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里边，你任何的这样的举动，只要跟自然可能造成自然环境污染的这种行为，都要经过环境评估。那么我们看环境影响评估法，这是以前颁布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是2023年颁布的，这就我说的前面的法律要让位于后边的法律，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是下位法，它要让位于上位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这社会是由法理情三个组成的，就你的情最终形成理，理最终形成法，也要说现在的法是过去理的一种体现，那所以越颁布时间靠后的法，它也一定是越新进的形成的人文道理的一种体现。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后边的法律一定比前面的法律要先进。所以我说遵从着下位法让位于上位法，前面颁布的法律让位于后边颁布的法律，所以当地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分局提出来的这几点， 我认为都不符合现规的法律规定。所以说这个是不能成为当地政府部门搪塞公共舆论的借口的。那我说到这儿，有人就说那个，那看来这个问题就得由当地的生态环境局啊来这个负担这个责任，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让生态环境局地方的来负责任，我认为也有冤枉的地方。为啥呢？我可以从头给大伙说说，就是我们国家呀，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你就看啊，1988年这个环境保护局成立，它每隔十年都有一个大升格。环境保护局一开始是什么呢？是副部级单位。然后到1998年呢，升格成环境保护总局，它就变成了正部级单位。到2008年呢，由环境保护总局呢升格成了环境保护部。到2018年呢又改为生态环境部。到2018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呢，各地方的生态环境局由原来的地方政府平行管理改成了上级垂直管理。有人说这意味着啥？我给大伙说一点我们这个行政管理的常识。你总能听着局、部、委、办这些称呼。什么意思呢？局啊是执行部门。你像叫什么什么一个字局的往往是副部级单位，像中国海洋局啊、天文局、气象局啊，这是副部级单位。那么叫总局呢就升格为正部了。你正部对下边一些副部级单位它就有管辖权了。或者说至少是制约权了，所以这就升格了，由环境保护局升为环境保护总局，这升格了。那么部是什么概念呢？部和总局局不一样，总局局是执行机构，它没有决策权，我上面决策你就给我执行，这叫局。但是部就不一样了，部是决策机构，国务院一开会，各个部说白了列席大臣，那是在决策上他能发表决策，而且是部有一票否决权。你比方说你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什么什么，完了环境保护部说不行，污染环境，一票否决。所以到部它就是决策机构了。所以2008年环境保护总局升为环境保护部，这有决策机构的意味。那么到2018年呢又变成了一个这个生态环境部，它就上升了更大意义。因为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到生态文明你变成生态环境部，就意味着你管的范围比原来宽多了，而且你能制约的部门就更多了，你能否决的东西、肯定的东西也就更多了。那么至于2018年年底呢，各地方的生态环境局升格为这个垂直管理，这什么意思？我们各地方呢有两种管理模式，一种叫平行管理。平行管理是什么呢？比方说你县里头县财政局比方说县里头的什么文体局之类的，你的人事权和财权是归什么呢？归县委县政府管理的，这叫平行管理，就在一个地面。但有的地方不是，你比方说你的这个公安局啊，比方刚才我说这个生态环境局叫垂直管理，是由市一级或者省一级的上级你的相关部门他直接垂直管理，包括你的人事任免权，包括你的行政管辖权，你要出了问题管辖直接向上级部门申请。平级部门呢一般来说对你呢最多是一个县城里边对你有所谓指导啊、协助啊各个，但是他没有决策权了。你的决策在你上一级部门，你比方你这边的生态环境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直接找上一级的生态环境局，就像江孜县生态环境叫分局，日喀则的叫生态环境局，江孜县是他的分局。所以这种垂直管理解决什么问题呢？最主要一个是什么呢？权限比过去大了，就你地方想约束我很难。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可以解决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比方说一个河流污染了，我这是下游一个县，我咋解决？我垂直管理之后，我就通过上边一机构解决了整个流域的问题，这方便综合管理。所以通过我这解释，你就知道这些年中国对环境保护我是越来越重视了。但是问题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的很多问题太复杂了。为什么我说这一次这个菜鸟点引燃了这个山炮这个事儿，它不能由地方的生态环境局完全负责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以为地方生态环境局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它有很大的审批权，但是执行能力不够。一垂直管理之后呢，它没有多少人执法了，所以真正执法呢，急切依赖于乡镇一级配合。乡镇一级不配合，它执法人员的力量不够，没那么多人。再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往往由于我们经费的不足呢，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分局啊，它的人事和财权不是垂直的上级给予的， 而是地方给予的。你比方说钱，很多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分局啊，工作人员开工资是当地地方财政给解决的，不是上级直接给转移支付下来的。你想端着谁碗收着谁管，我这工资都你地方政府给开，那你地方政府说这污染你别查了，这是纳税大户，这是 GDP 大户，你别动了，你敢不听吗？所以生态环境局有的时候受制于地方政府，再加上啥，他干的是好事，但做的却是恶人，往往是生态环境保护者是得罪人的事儿，这里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在顶着你。再有说人事权，你看着好像说这个垂直管理的局，他的一二把手任命谁有他上级单位，不是那样。咱都知道公安局垂直管理吧，可是一个县里的公安局局长好像是市一级公安局来任命，往往不是。县委书记要推荐谁谁当公安局长，往往上头都直接给面子。这一点我估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朋友一定能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你想一下，所谓垂直管理的这一个生态环境局，他的人事的任命和财政拨款都受制于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说你敢说个不字吗？你也不敢。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你再让这个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局去负这责任啊，我就觉得这种事情，那江泽县的政府领导都到现场了，致辞干嘛了？那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江泽县的生态环境分局能解决的吗？不是，他一定要听命于地方。地方政府呢，一是蔡国强名多大呀，再带来一波流量，对地方文旅发展，对 GDP 那是有大大好处的。所以地方有强大的积极性，在这时候你至于这个生态环境分局啊，你搞不搞评估整啥，那都次要的，领导说一句话你就靠边站吧。而且我也认为像这样的事儿，小小的一个江泽县，说你最终他这个在县乡一级备案就可以了，我认为县乡一级都没有权利决定这么大的事儿，至少得日喀则市政府一级来定这事儿，甚至再往上的大领导才可能定这事儿。所以你让一个小小的生态环境分局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呢？所以说你想一想，他能有这么大的能力承担这样责任吗？这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说这种事情为了避免它再发生，咱们不是批蔡国强、批始祖鸟、批这个地方的行政部门，不是把这些批完了发泄一通情绪就拉倒了，我们要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得更好呢？什么建设性意见呢？我们有一句挂在庙堂之上的一话，叫重大决策必须经全体人民讨论批准进行。那像这样的事儿，最终假如说喜马拉雅这块生态遭到破坏了，那直接在人类这块倒霉的谁？是当地的群众。所以你这种事情，当地的公众是一定有决策权的，他们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构架模式是呢，比方说这个蔡国强团队和始祖鸟团队跟当地政府提，我们要在这搞场烟花秀，那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什么呢？走的模式并不是暗箱操作的，跟政府部门一联系这事就给批了，不是这样，而是由当地政府组织，政府出面搞一场这个菜鸟团队作为一方，然后环评专家作为一方，再加上当地公众的代表作为一方，咱们坐着当面和对面鼓的探讨一下，你说对环境没影响，哪个方案我们看看，由环评专家和当地的公众来审批这事，给出结论，地方政府最后拍板来有没有审批权。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全过程民主制度之下我认为最合理一种方式。你看在这个台湾地区1987年有个著名的事儿，那个台塑大王王永庆很有名的企业家嘛，他要开那个清油裂解厂，要开个分厂，就在台湾靠海的宜兰县想在这建分厂，可是遭到宜兰县当地激烈的反对，代表人物是宜兰县县长叫陈定南，这陈定南当初还是王永庆的部下，最后这事儿怎么办呢？吵到一定程度，好，咱们就电视直播吧，现场直播电视辩论赛，由陈定南和王永庆还有当地老百姓的代表，也有政府来的环评专家，咱坐在一块儿去辩论这个事儿，该不该做，怎么做。王永庆就说如果呀一定我们干不了，那咱就没必要坐着搞辩论了。你说我清油裂解厂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好，你们出一个方案，我做到什么样你才允许我在这开厂，就我环保 能投入到什么程度，解决到什么程度，你这回又开场，这样咱们才有的谈呢，否则一定不能干，那咱就别谈了呗。这话也入情入理。然后宜兰县的县长陈定南也是把大家一起踩到一块，他讲了一句话，斩钉截铁说，说你不管你怎么环保，你这地方开轻油炼接厂，这种化工厂一定会对我的环境带来一些污染，而这个污染很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呢，勘测不了的，判断不了的，也拿不出解决方案的。那我作为一任县长父母官，我不能承担千载骂名，不行。这事儿，王永庆那么大的财政实力，可以说对台湾 GDP 贡献很大的，在这个问题上卷任，最后就没有在宜兰开成这个轻油炼接厂。你想，由各个方面坐在一块儿，心平气和的摆事实讲道理，来论证出最终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民主社会该有的一个程序吗？从8月初的时候，有人就发现蔡国强团队在这已经开始做烟火实验了，那说明自那时候开始这个审批都下来了。而这个事儿，当地老百姓知情吗？不知情。环保专家知情吗？很可能也不知情。那在这种相对背后操作之下，出现最终这种已经把环境污染了，大家在口诛笔伐，这种亡羊补牢的行为，那就不难理解了吧。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呢，菜鸟引爆了山炮这么一个行为，我们现在都做了一堆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其实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只能做的是在这个当中吸取教训，能不能有一个系统的方法形成规范，在公众监督之下，政府部门严格的按照这套流程执行，大家坐在一块探讨完了才做这样的事儿，这才能避免今后这种损失比较大、对污染造成很剧烈的情况再重演。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在这个事件当中汲取教训是这个样的。当然也有人从宿命论角度来说呢，你啊破坏了大自然，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最终你一定会遭到报应。有人说这两天铺天盖地的骂蔡国强和始祖鸟呢，他就是你惹怒了喜马拉雅的山神，山神开始复仇了。怎么复仇的呢？蔡国强代表的艺术界，他挨骂，今后他在国内干这个事儿，恐怕会遇到空前的阻力。即使有行政力量支持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这事儿出现之后，受影响的不是蔡国强本人，将来再有类似的艺术家搞这种宏大活动的时候，肯定地方政府就害怕了，怕出现舆情。那索性舵正思维，既然蔡国强的事出事在先，这事儿我可不惹事儿。万一你造成后果了，拉倒，谁也别搞了。就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艺术家在干类似活动的时候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他各方面都很完善的时候，都不会有部门敢审批他。所以这不是山神的复仇吗？是对以蔡国强为代表的艺术界的一种报复。那始祖鸟呢？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始祖鸟的销售状况是很不理想的。他背后的安踏集团呢，在这个港股上呢，一天市值蒸发了100多亿港币。公众都知道用脚投票。我在加拿大的朋友也说，加拿大的始祖鸟店都是有影响，原来乌泱乌泱的排队，现在没人排队了。这不跟西贝这个蒙可罗去的情况差不多吗？所以我说这就是对山神对始祖鸟的复仇。那么前面我们说俩环节完事儿了，接下来说现在日喀则市政府已经组织调查团队到当地了，我看级别不够。一个小小的江孜县能决定这么多事儿吗？那你让日喀则的市府部门去查这个事儿，难免有自己查自己的嫌疑啊。他应该升格，把管辖权提升，这样才能更快更及时的解决这问题，尽早揪出这个责任人，到底是谁审批的，审批流程有哪些瑕疵。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尽快的，我们把第三就最重要的这个责任环节来厘清，避免今后这种事儿的再一次发生。所以我说在这么过程当中，我刚才讲了蔡国强、始祖鸟、政府的行政审批部门，这应该是按照阶梯式的理清这个责任，把所有的责任落实到单个人的身上，让他们体会一下这种东西公众舆论对你的这种复仇是什么样。我想这不仅仅是公众舆论的事儿嘛，我刚才从宿命讲山神的复仇也包含在这个环节。所以由此呢，我也想到这个老天爷呀，你是冒犯不了的，冒犯完了之后啊，肯定早早晚晚的是会出问题的。这让我想起我喜欢的这个京剧剧目嘛，《徐色宝城》里边这个麒麟童先生有那么四句唱词，哎，我给你唱一遍啊。湛湛青啊天不可欺，是非善恶 人尽知血海的冤仇终须报，且看来早与来迟。